我们是从第八品顿渐品，顿渐品第八，从这儿开始吧。开始之前我们可以复习一下机缘品，所以机缘品这以后啊就可以活泼一点了。其实啊到机缘品这基本上快结束了，后面的就是一些后面的一些姻缘呀八卦呀等等等等的，来了一个人然后怎么怎么样，六祖怎么对待他。看这里面的这个书借我用一下，我的书不知道哪去了。看一下这个机缘品啊，机缘品我们回头复习一下。机缘品里面有几个啊，先是一个故事，就是这个无尽藏，无尽藏这个比丘尼，他送这个大波涅盘经，然后笑话老师，笑话那个能大师，能大师就说了一句话，把他给惊住了，就是这个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啊，诸佛庙里非观文字，这个你觉得呀，这个人他不一般啊，这是这个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法海，法海他的疑问就是世心是佛，为什么世心是佛呢？那这样的话我们不用修了吗？那不是普通人就已经是了吗？那为啥还要修行啊？为啥还要禅定啊？为啥还要出家呀？他就不明白，然后六祖就跟他为了打掉他就告诉他了，即心明慧具佛乃定，还有是什么呀，我看看啊，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，就是实际上的话你这样理解的话就是可以说呢一切不着，就是可以用一切不着来解释它，虽然尽管来自尽管去，你一切不着啊，你一切不着，一切不着这个地方上就是说到，就是我们论道上正亦能见性也是说的这儿，说到那个如见那个叫什么贼入空室也是在这儿，贼都入到空室里了你还是不着它，你还是不着它。还说到我们如见至虚空，我们拿着金刚王宝剑，就是那个敌人呢要来砍我们，唰一个剑过来了，砍到我们是什么？砍到我们如砍到虚空一样，砍到等于没砍，这就叫抡剑至虚空。修行就是抡剑至虚空，还是说的你别执着啊，就是这个不着字儿，不着这儿，不在，只要你不着了，那可不就是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了吗？这是说的是法海。说的法海说这个法达，法达就是那个有意思了，就是说他送法华的时候送了法华经，然后他见六祖头不着地，结果六祖就说你肯定心中有一物，因为你有在隐藏，他要么他就可以不拜他，直接的就起来就说我就不拜你，你看那个玄觉禅师震藏，这绕了三圈唰那个杖往地上一煮，你看大大方方一立，也不那个，就那么瞪着六祖。但是法达就不是，法达他还要拜，但是头不着地，说明他心中有物。六祖一下子点到这儿了，结果把他点得很服气，然后他就问他说法华经说的什么什么等等等等，就这样的话来打掉他啊，打掉他。最后法华说的就是啊，六祖这个地方给法华的有一个就是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无念，无念，但是并不等于什么都没有。无念之念，就是有念的，你没有执着在这个念头上，念头只管让它走，这样的话就叫无念念即正。有念念成邪是什么呀？你有这个念头，你要打消它，这实际上就已经是念成邪了。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有无惧不惧，常遇白牛车。法达是应该是在这一句话下豁然开朗啊，做了一首偈子来回复他。后来啊，这个是法达，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。这是法达，然后从此以后呢还照样念经，然后就是智通，智通这个人是看楞伽，但是他看楞伽不了解什么叫三身什么叫四智，六祖就告诉他离开三身以外并没有四智啊，并没有四智，就是说这个五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缘，也是转其名而不转其体啊。后来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叫什么，这个是智通啊，智通就在这里啊，大悟。还有一个是智常的，智常的是什么呢？智常的就是这个不懂，他到一个地方人家跟他说那个虚空就是，他觉得这个理都对，但是他心里头还是觉得不大得劲儿。后来他就找到了六祖，六祖跟他说的这个意思里面就是实际上虚空已经是落断灭了，他只能是方便说，所以给了他一个诗，就是不存法尽，不存一法，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似浮云遮日灭，你还有一个无在，就是这已经成为一个云彩了，不知一法守空之，还如太虚生产殿啊，就是那个不是那个虚空，不是那种枯寂的虚空，那是妙灵，妙灵之空啊，所以叫真空妙有。哎，所以说他在这个地方有所悟处啊，有所悟处。还有一个就是知道，知道是涅盘经，但是知道这个人呢是外道见，外道见后来六祖给他打了，给他打掉了，这个就过吧，这个外道见呢是比较麻烦。然后就是行思，行思的跟那个怀让呢，这两个很有意思啊，行思和怀让，行思就是那种的 圣地上不为何阶级之有，一句话没事了，然后又做手动，然后过一阵儿就走了，这就是行思。环绕呢就是那个还可修正否啊，修正嘛也不能说没有，但是你毕竟污染不得啊，这就是他们两个风格不同。风格不同，在这个让禅师在这15年啊，然后就是永嘉玄觉。永嘉玄觉其实他本来已经悟了，但是他找不到，他心里头还有点，就是说别人是不是这样啊，他心里头还是有点不透脱，所以碰到了他的师弟玄策。他师弟玄策就跟他说，哎呀你这个叫天然外道，你得去印证。说那好吧，就去六祖这儿。结果有来来回回这一遭，其实来来回回这一遭的话他也没有什么，但是你如是我如是，哎，他就这个他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就不妨留一宿吧。所以他留了一宿才走，这叫一宿觉啊，永嘉一宿觉。然后就是智皇这个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，一个是他入定，最后六祖把他这个定给打破了，并没有一个出入之相，而且他最后还就是结果悟了道，还不小心被护法神看到啊！护法说：“哎呀，有一个禅师悟道了。”就这一点很狼狈，很狼狈。然后就是这个神会的，神会就是知解之徒，知解宗徒过吧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黄梅旨意，什么人得呀？会佛法的人得。那师父还会佛法吧？我不会佛法，一下子把人家解了万里。这个有人就问了，这哪行啊，这没有方便，你得接人，你咋这样说，你还得可以接引接引他，有什么方便啊什么的。有方便的呀，自然有人有方便。在六祖这儿呢，他是说的是最上乘的，他不需要方便，但是他传的是佛法的正宗的衣钵，他要保证这个衣钵的正宗，他是要传的是正法演藏。正法演藏这儿就跪的是利落，跪的是透脱，跪的是这儿。接那么多人并没有，关键是透脱，透脱了之后，这个透脱的这个劲儿脉脉相传的是这个解脱，就这个解脱这儿，唯此一大事因缘是在这儿，这里脉脉相传的是这个，实际上我们把这个传下去了，他就对得起他的师父了。后世的话有人他一看又传来传去就是这个，他就放心了。这个不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的，这个是对于以后的几百年几千年以后，他一看这个他还是就放心了。你看我挣的是这个，以前挣的是不是这个，他一看看到这儿了。假如他说很多夹杂夹杂的，他未必能看到这儿。所以跪在这个，跪在有一两个透脱的，有一两个透脱的，这个是佛子，佛法就这么传下去了，就是是这样的。这个禅宗就是这样的，禅宗它是这样的，所以说他不在意那个人多多多少少什么的，就那些，因为当时经教的也很好，人家经教的师傅都能够做到，能够让你一切的，就是说理上都没有疑问了，只是说事上有走做啊，就是这样的，他能够做到这儿，用不着经禅师去做什么，所以禅师这主要是最上乘这儿啊，接这个，你说话，你一句话，我看你就能看得出来，你这句话到还是不到，了不了啊，就是到这儿，再没有别的了，很简单。这就是说到这个六祖的这个，然后就是有一个卧轮有伎俩的这个啊，这个就是说不断摆思想，对镜心竖起，菩提作墨掌，这是大逆的话呀，大逆的话。对镜心竖起。
心不起，那卧轮
能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说的是慧能的，慧能就是对镜心竖起啊，菩提作墨掌啊，你不起，我起的比你们谁都多啊，起的比人家都多怎么办呢，温师兄？你在刘师兄这儿就是他是大修行人，跟我们不一样。
没有，
尽
管起，也挺习惯。
哦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这才是大修行人，大修行人说的话。
大修行人未曾说过话。
他也是方便是吗？那卧槽是
不可能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的方便，那好了，我们就不管方便了，咱们光管究竟，啊，光管究竟。好，咱们现在再接着看，这就是机缘品啊。机缘品之后，咱们就放开，咱就是普通聊，就改一改，不是那种啊，就是普通聊聊，这样再往下接着聊，看，看顿渐品。机缘品之后就说了，说到这个有顿有渐了，有顿有渐了，这怎么是什么呢？就是六祖在解释这个顿渐。哎呀，我看昨天好像微信群里还有人说这个顿渐，这个不能说顿呐、啊，说这个要有渐的，没有渐它哪能行啊？怎么怎么样的，怎么怎么样的？哎呀。这些人一顿法就不气那就算了，实际上你知道顿法的人你就知道一定顿渐是不矛盾的，你这个顿法这你不了，那你总是在顿渐这打成两截，哎呀跟他说这个顿渐就没意思，没啥意思，他就不气。讲到至诚啊、哦，对对对，至诚那个道法的那个这个地方让咱们再从头来啊，从头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上前面有一个我画了红字的，就是师为众曰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，就是大家呀都说，大家都说这个南能北秀，那南能北秀呢就是南顿北界啊，是大家这么说的，但是那个北神秀那儿不知道是怎么说的，但是慧能是否认的，他说人有南北，法即一种，说什么顿渐呢，我这没有顿渐，我这没有顿渐，所以说我猜啊，这种说法应该是从北边传过来的，北边认为你南方跟我不同，实际上从南方这个地方上我可以包容北方的，你比如说他说的是观心看境，对吧，咱们说神秀说的是观心看境，但是咱想一想，观心看境这个班六祖有没有用啊，六祖马上就用到慧明身上了，慧明你过来来管我要衣钵是吧，我不给你，你管我求法，求法好了好了，不思善不思恶，这难道不是观心看境吗，这实际上是最好的一种应用，他不排斥神秀的，不思善不思，先是一念不生，先这样不，你久久的先别动，别动以后我再问你不思善不思恶，这个时候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，哪个是你的上座本来面目啊，所以说南宗这一块实际上他没有排斥北宗，但是北宗说的我跟你不同，我这是这么说的，你这是那么说的，是实际上应该是北宗这儿有差别，北宗这儿有差别，但是神秀嘛，神秀说哎呀那我不如他，我不如他啊，你去听法为他记取，就是说到了那个智诚禅师的啊，智诚禅师这这个我举这个说一下这个二祖的第一个啊，二祖的第一个解释啊，纵使守法精严啊，纵使守法精严，就第一个解释的后面啊，为善真切，就是说假如说你这个八万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你做的都很好，这个呢怎么样啊，这个跟佛法不相干，只是说你容易入佛，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心清净一点，你容易见到，但是并不等于你见到，这个是说神秀那边，神秀那边就是有这个，所以皇帝看着他喜欢，皇帝就是要那个威仪天下的，他不是一般的那个八万这个三千威仪的，他是要威仪天下，给天下人做这个招牌，皇帝做个什么的时候那就嘁哩哐当的一堆的要敲这个敲那个，然后他缓缓的上去登殿，这个才是开始，皇帝就是要做这个的，对吧，我们现在的总统接见也是代表一个国家，那是庄严的很的，要奏什么然后再升什么，然后他再走一路又走过去，那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他能是这样，但是他如果不知道究竟的地方啊，不知道究竟的地方他还是不能承宗接祖，还是不能承宗接祖，为什么呀，因为他离法和守法而已，就是说他还是有个东西在守啊，和还是有个东西在守，所以说一切离一切住相即名住佛，这个就是金刚经说的啊，离一切住相，离一切住相包括干净之相，包括修正之相，所以这句话也可以多念念啊，二祖就很欣赏这句话，多好呢，你就看看那个神秀的那个样，就是像离一切相的样吗，你就用离一切相即名住佛，你就用这句话你去看一看，你去看一看人，你去看一看各种人，看看神秀那，神秀那就没有这种洒脱劲儿，这就是咱们的眼，咱拿这个眼，咱修正不到，但是咱呢拿着这个去揣测揣测，殷师兄啊，你拿着这个去揣测揣测，你见的很多的高僧大德或者是什么什么的，或者是那些人他可能很有权威，你拿这个你看看他是不是有这种离一切相的这个味道，你拿这个去揣测，这是我们的世事金石，这是我们的世金石，你这个离一切相你才能够不受业所拘，不受业所拘回过头来你转一切的业都是在这儿的，否则那些都是一时的，那就是一时的线，这就是净明诸佛，何况祖位的继承目的其实个人，就说黄梅他为什么独厚于六祖啊，不是的，说到法这个地方上，这个地方不容人情，你秀跟他再多又怎么样啊，又何敢私受，正是因为这个是定宗旨，这个地方上我是规定的是为啥呢，因为这个事是定宗旨正是非，定宗旨正是非，就是这个衣钵的传是告诉你的佛法的正眼是什么，是最关键最关键这一点是什么，其实你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可以接受别的那些，比如说是各个寺庙的各个大德的他教给你的那些方法，但是最终定宗眼的佛法的第一要义，这个地方上是不能含糊的，这个地方上是只能给慧能，不能够给神秀的，所以说这个地方上是最关键的，只在于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上你立得定，你没有祸害佛法，你这一生你算是没有祸害佛法啊，算是这样的，那我们活着的人这一生这地方哟原来是这样啊，这一生行了，这一生足矣，这就叫朝闻道夕可死矣，说的就是这个朝闻道夕可死矣，说的就是这一点，别的那些做事儿，你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，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，尽管做尽管不做两个都不相干，因为佛法只此这一点并没有别的，只此这一点，就这么简单，是人复杂，是人复杂啊， 就这么一点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上是非关热闹，就说到我们了，我们到这一点你就算了手了，剩下来的怎么办？那我们活着，那你不妨做什么？不妨做，你要是活着不一定你还能接着一个人，他也学了新知识，最后也知道是这了，那是咱赚了，咱还得了便宜，咱活着还算赚了。就算是这个咱修心中心已经赚过了，那就是赚的更多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上，哎呀，这个地方上还又说什么生死呢？啊，这是说从生死的账咱们这么一算啊，是这么算的，这就叫定宗旨，成宗旨，定法义，就是只在这儿，只在这儿。好了，这个就是说到这个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。刚才说的这个六祖还在那坐着，但是他那六祖说话是说什么话？六祖他说坐了吗？他也没有骗咱呢，他也没骗咱，他不会说故意坑咱们。六祖可是实实在在的说死去卧不坐的。啊，六祖是说这个，就说别说别着那个坐相，不着那个坐相，但是也不妨靠坐的方便。啊，不妨靠坐的方便，所以这个时候该打坐你打坐，你别想着我就要那个不着坐相，不着坐相，你想着那个要，你又着了一个不着坐相了，你还是着相啊，还是着相。六祖这个是为了揪那个偏，因为他认为他坐的厉害，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比谁坐的厉害。心中心呢也一样，你坐两个小时，我坐四个小时，他一天坐六个小时，好了，最后的英雄是那个坐六个小时的，就成了这了，这就是比坐相，比坐相。所以说我们偏不坐。偏不坐是偏不坐吗？咱们每天都在做，咱每天都在做这个做功夫的这个事儿啊，这是人的本分。我们一般是不愿意劝人做功夫的，这是人的本分。你多做点是人的本分，是咱修心中心的人的本分。但是在这个上比较就不行了，在这个上比较，我宁可不去比较。所以古禅师说，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日诵法华严经，那个日夜不休息的不坠；还有一个人，这个困了只管睡觉，这个饿了只管吃饭，饥来只管打眠，饥来只管吃饭，困来只管打眠。这两个人哪个人修得好，哪个人修得坏？然后问大家，大家正在想的，啪一拍桌子，自己下堂走了。这就是说这个，说这个，我们这个什么相，不要在这个相上去求。不要在这个相上去求，你尽管去用功，用功是你的本分。这个时候用功到什么程度，别人说你是执着你都顾不上，你管别人说你是执着不执着的，你这个事儿你就要把它弄透，你不花一番功夫怎么能行啊？你管别人说呢？好，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，再接着往下看。心本无住而言，就是第四个二组的第四个解释啊，第四个解释，第四个解释就是说的这个坐卧的事儿哈。二祖就说的是坐止任灭，初上非病，久取不舍就成灭，就是你老是坐着，你老是坐着，老也不舍得丢掉它，一丢掉它就慌神了。就像咱修心中心，一辈子就是一打坐，今天心里稳，不打坐就慌神。那这个时候，实际上按说你还应该再接着打，打到你这个不打坐也能不慌神啊，这样最好啊。所以说，将来咱们修心中心不是一辈子要修，将来的话你可修可不修。解脱道难道不应该是这个味儿吗？我当时也是不懂佛法，但是我想解脱道一定是这个味儿，因为当时我们那儿有一个老师，他说我这有一个下半部，你们开悟了，你们可以不用修。我说那下半部是啥？他下半部他说念一个就是大随求的什么什么，这是下半部，然后念了之后有多好呢？那个世界那个可以和平，让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这是多大的一个事儿啊！修了这个可以让世界和平，可以让水倒流，可以让山劈开。这不是最关键的是世界和平啊，但是这个每天一定要念，每天半个小时。哎，我一听我觉得不对了，我说难道佛法要修到最后每天一定要弄一个，然后每天一定要这个就不能少吗？哎，我老觉得这个不对，当时我刚开始修，但是我就觉得这个，后来齐老师一说我就放心了呀。齐老师说啥下半部不下半部，我就放心了，因为我也觉得应该不是这样，这个不是佛法的最终的我们要找的东西，一定有个东西你不这样你就不那个，不是这样的。解脱道呢，虽然不在向上求，但是也在向上，绝对不是说立某一个就一定是这样或者一定不是那样。但是前面的这个你一定要这么走啊，前面的是千座，所以我们只要求千座，不要求多啊，不要求多。这就是坐止任灭，就是说久卧不坐的话就是有毛病啊。是啊，捷径，捷径已经是捷径了，在心中行有个再捷的径，你告诉我，我也走一走。
那老师，你刚才这个问题我又产生了疑问。修完千座以后，下半部还用念吗？
可以念，可以不，等你先修完下了千座以后，我再告诉你。先说眼前的。可以带别的师兄的，那别的师兄哪个他来问，他让他自己来，让他自己来。啊，
那陪着师兄有问题自己回
味。就是这时候说到咱自己的嘴咱自己负责。 看看，咱接着往下看啊，没得说的话，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啊。心就是说，他一直要修的话的话，二祖就批评他呵斥这种人啊。这样的话就拘这个身，拘为此受拘了。心这个为此受拘，拘这个身，我的身啊总是有这些，所以我有业障。你越这么想啊，那个业障记得你越紧。所以说心为之也，心没有空，你的法杖就在，你的法杖就在的话，你就不能得这个圆明湛寂之佛体而不得见啊，不得见。哎呀，其实这个迁坐之后也别害怕，你有这个习惯，你现在就坐着，总有一天你会不坐的，你放心吧。啊，自然而然的就不做了。现在做并不是勉强在做，现在做就是自然而然的在做嘛。不读原名战绩，等到你不做了你就知道了，你再去做你提不起来了，你去做做一会儿你就呀，今天有事不做了，明天有事不做了。不读这个既广大无碍之佛用，也以拘束不起，也就是说就是你心空以后，心空以后的话才能见到这个广大无碍的佛用，但是你有这个法杖在你就见不到啊，见不到，这样的话你就被拘束了，怎么能够了生死呢？这是二祖批评那个常坐的，常坐久立，久立常坐立久暂之见，居身有功过之分，如是忐忑，就是这种人呐、啊，他在那算计那个坐的长短，然后算计那个身怎么做才有功德，就这种人，这样短的小根器的人啊，小根器的人就是关心住心观境都不行。二祖说住心观境给他就是这种人太小根器，就是其实告诉咱啊，咱受了刺激，咱不做那小根器的人，咱别计较，这不就行了吗？然后这个智成就再拜，他就开始问了，他就不带别人问了，他就说这个戒定慧啊等等，这个地方上就是重点就是这句话，我如果告诉你我这个地方上是有法，我现在有法可以给你，秀师呢他有法给你，他叫你住心观境，我这不是的，我要是有个法给你，我就是蒙你啊，我就是骗你啊，我就是诓你啊，诓骗诓啊，就是我们河南就是说这个诓字，诓就是骗你，我是骗你，但是呢我根据你的情况，我可能你说说你的毛病在哪，我根据你的情况我给你一个参考，你可能能够根据我这个参考你用一下，你解决自己的腹啊，这个叫假名三昧啊，假名三昧在佛这里全一切的名都是假名，都是假立之名，包括佛也是假立之名。然后咱就说到了，就是六祖最后说到，心地无非自性戒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不精不增不减自金刚，身来身去本三昧啊，身来身去本三昧，就说到这儿了啊。咱们看一下这个偈子啊，看一下这个偈子，心地无非，心地无非就不管他戒不戒，不管他对不对，心地无非啊自性戒，心地无痴，愚痴是什么？愚痴就是随境转了。执着了，执着得很，你执着得很，你执着就到畜生道了，就吃到这种程度。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，没有什么乱不乱，也不被这个乱不乱所乱啊，这个叫心地无乱自性定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说归根结底在于本来不增不减，在于本来不来不去，所以叫不增不减自金刚，身去身来本三昧，这个就是果地上，只有到这儿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心地无非，心地无痴，心地无乱，只有到这儿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开始不执着。我们老师说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，为啥不要执着？因为本来你执的那个东西它就不存在，它就不存在，所以说我们不执着。有的时候知道要提醒自己，要不存在你执着什么呢？提醒一下自己啊，这个仅只此不提醒也是不存在。
这个无非自性，无非无非指的应该
是非
相对上，
可以可以可以这样解释，对对对，不在相对里解释啊，你都多提醒提醒自己，自己有提醒的念头的时候多提醒提醒自己。
那老师化解，在某种角度上来说，化解我们执着的或者说使我们回归本来的最好方法，知道这都是假的，
没有用，你这个知道没有用，晚上一睡着知道不知道啥呀，喝一顿小酒立刻没那个知道了。但是有用的时候不妨用，你不要死抱着这个。化解的方法就是秘密转移，说的是咱心中心打坐。你那个知道可以起一时的全寂之用，但是你每时每刻用，你那已经把那个一切都是假的当真了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它也是全力之用。佛法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佛法是智慧法，世间法摸索不到。
一切假的这个还是
达不到，达不到，一切法的，一切假的，这个就是因为自己当真了。
角度上来追求用世间法来追求一种完空，一切都是假。但是这个假当然并不等于没有啊，这个首先在这里有个区别，客观中的区别。 用这种方法来面对人事物世界的包罗万象。
这样说吧，这样说吧，你就去用吧，你用得好你就去用，你用得好你就一直用也没事儿啊，你只要对你有用，就是这样的。就佛不是说了吗，你教主说拈一根草是二丈，二丈六金身，丈六金身当一针一净草用啊，随你用，只要你有用就可以。
太流说学度是？
太流说学度就是说到心地无非自性界的。太流是个什么人呢？太流是那个很放旷很放旷的一个人。他当时他有一个因缘，就是说他到雪窦这儿，他到雪窦这儿，他说雪窦这个人啊，雪窦你知道吧，雪窦很厉害的呀，那个一百个颂都是他做的，云门的，云门的弟子，他是云门法脉。
这边湿漉漉的，这老汉
啊，这就是这老汉口水太多啊，他说的是嘴里面湿漉漉的，口里湿漉漉的，就这样说骂雪窦。雪窦德高望重啊，雪窦崇显，文采超好，在宋朝的时候，你这个禅师你文采超好超好啊，你这个就有的混。因为当时宋朝就崇尚文风，他文采很好，咱现在看他一百个颂看不懂，所以后来迫不得已袁悟克勤给他解释解释啊，就是雪窦崇显，所以他当时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就是很有威德，但是他就说这个老汉啰里啰嗦的啰里啰嗦的啰里啰嗦的，后来雪窦说你是不肯老僧吗，他说哎呀你果然呢、啊、你果然就是嘴里湿漉漉的呀，为啥呢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，你就是他实际上他说你有一个不肯老僧在，他已经就那个他已经把自己归到一个高的角度了啊，你其实你可以说你也不得无分就行了吗，我口里湿漉漉的你再来说我，你不是也是叨叨的人吗，咱俩谁也不比谁好，谁也不比谁坏，咱俩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咱俩都是一个锅里的鸟，嗯，都不是好鸟啊，都不是好鸟，这雪窦不是他还端着个架子你不肯老僧吗，你看这样，这就跟德山那个不同。这个齐老师也说过，因为啥呢？德山的那个是他的徒弟，所以他这么说。但是他就是这么说，他俩是平等的。他这么说，就是雪窦他还是不够那个，不是那种的特别特别的洒脱。这个太守他太溜呢，他曾经有个什么呢？一个就是有一个人，他就是他很洒脱。后来又有一个人护持他，好像是一个太守，就这个人去护持他，他就老是这个人护持他，他就对他有执着，老是框着他，把他框起来，不让他去哪儿，天天把他关到哪哪哪去守着他呀，别人靠近他又怎么样？他住着他都不舒服了，他要走，但是这个太守不放他走。后来他想了一个辙，他就调戏他小老婆，调戏他小老婆。他妾啊，调戏他小老婆，调戏他小老婆，太守气死了，哎呀，这没法留了，算了，看你是出家人，走吧走吧，你赶快走吧，就这么走了。你看看他用法很粗暴的，但是这么简单，啥也不用说了，我跟你解释半天没有用，我解释来解释去你还不放我，我这样一下子咣当一下子，他就马上立马就放他走了，立马放他走了。所以说心地无非这个地方啊，这不是我们能够揣测的，不要根据这个外面的相去那个什么。说到这个相又说了那个菏泽神会，你看六祖打了他一顿，就是把他的那个心呢、啊、打掉之后，都说你看你我的这个我是见和不见，但是你的痛和不痛是什么呢，你痛了你就是凡夫了，凡夫会起贪嗔痴的，那是很过分的，你不痛你就是草木了，你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修行，你干嘛要问别人啊。说了之后神会生了大惭愧心，但是他生了大惭愧心，他怎么表示，他就磕了300个头，磕了300个。要是我们磕了300个头，磕尽管磕了之后，我要问你，那我应该如何是好啊，他没有问，他磕了300个头就那样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上你要是表面一看他恭敬得很，实际上他怎么样啊，实际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升起真的学道之心啊。昨天那个谁也没有他能做礼拜啊，礼拜完了走了，你说这就是客气，这就是客气啊，这就是客气。所以咱们不是从相上去看，不是从相上去看啊，不是从相上去看、嗯、自家人呢、啊、简单直接点就好，简单直接点，你有就有，没有的话你去该挣钱挣钱，你不想去你该挣钱挣钱，你该去立你的功名，就是树你的那个功名建树，立功立名，你就该去立嘛，有什么呀，大大方方去立啊，也很好。说到这儿了，身去身来本三昧，这个志成呢听了之后就悔恨了，就成了一个记，成了这个记字是什么记啊，就是说六祖说了这个之后，六祖说的根本咱落到哪儿，根本落在不记不增不减自金刚，身来身去本三昧，就是没有一个来去啊，没有一个来去啊，这个地方说完了之后才能够就是达到这个心地无非，心地无痴，心地无乱，因为心地这个地方是不增不减的，不来不去的，所以它当然无非啊，当然无痴啊，当然无乱啊，这就叫自性的界定慧，因为这个界定慧是你本具的啊，是你本具的。 然后至成礼毁了之后，他做了一首偈子：五蕴幻身，幻怎么是究竟的呢？五蕴是幻的，幻怎么是究竟的呢？幻不究竟，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真如这儿来吧。回到真如，你有一个回到真如在，那你这个法还是不净的。啊，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落到这儿？因为这个至成这个人原来是住心观境，他一直在找那个境，他现在知道了这个住心，这有个心啊，观这个境，这已经是不净了。所以他就把这个最后这一点打消掉了，打消掉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回去真如法，我们还有一个回去真如在，我们还有一个要正道在，我们还有一个彻不彻在，我们还有一个到底能不能升到这个兜率内院呢？你说这不是让老人急死了？你本来你升很容易的，你只要你发愿你就能去，你还说你做你这个你还升不升啊？我升不升啊？老人说你是不是不想升啊？
嗯，
犹有回去在，不曰不净啊，就是
法的不净应该。是
不是
也理解为你还有一个法在？
那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嗯，是的，是的。这个地方上，你的内心深处应该是知道的，但是你不太肯定，嗯，这个才是解脱道。我们啊，都是在这儿解脱，嗯，是在这儿的，嗯，这个地方上大家是平等的。施然之，就是施就是肯，就是也是就说对啊，就这样，就是施然之。然后就又告诉智成说，你施的那个戒定慧呢是劝小根人的，我这个戒定慧啊是劝大根人的。然后后面的这一段我觉得是挺重要的，我给他用红笔标上了。如果悟到自性呢，就知道如果悟到这个自性啊，这个菩提涅槃自性也不可得，不能立这个东西，不能立一个悟自性在，不立解脱之见。啊，这个叫真正的解脱之见，五分解脱之见相，不立解脱之见，这个地方是真的解脱之见。这个地方上无一法可得，无一法可得以后，我们不妨建立万法。无一法可得之处，正好是万法建立，万法从生。啊，这个地方上就已经说到，就是你用语言说，已经不能够再超过这个了。这个已经是极致的极致了。极致的极致就是这样，悟的这个自性并没有自性可立，这个并没有一个明心见性可立，并没有一个菩提涅槃可立。没有一个菩提涅槃可立，也没有一个解脱之见可立，没有一法可得，没有一法可得处，我们建立了千万种方便法。所以说这个时候说最上乘和那个佛的三乘，这不都是圣语吗？都是圣语，我们不妨说说圣语。这个地方就说到建立了，说到建立了。但是建立归根结底，你要归到这儿来，归到这个无一法可得，无一法可得，这个是根本啊，是根本。若解此意，即名菩提涅槃，也名解脱之见啊。若解这个，这个时候这叫真的菩提涅槃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既是空也是有啊，既是有也是空啊。一名解脱之见，这就是咱们说的解脱之见相啊，是在这儿。解脱之见相，解脱之后的解脱之见，解脱之见是并没有一法可知见可立啊。那么见性的人呢？见性的人他不妨立，不妨不立。所以说呢，立也可以，不立也可以，来去自由，无智无碍。咱们不知道那个见性的人具体是什么样，但是咱们可以从那个味儿上看看他是不是来去自由啊，看看他是不是无智无碍呀、啊，看看他是不是应用随作，而且他有这个语啊什么的，对他这来说的话都能够对答，都能够对答啊。普见化身，不离自性，既得自在神通，游戏三昧，是名见性啊。在六祖这儿他说的就是游戏三昧啊，游戏三昧。这个三昧会有很多种说法，在这儿就是游戏三昧，就是不妨怎么个游戏法，到猎人堆里咱们转一转啊，再到咱们无上佛佛这个法无上佛法这儿转一转，到法性寺这儿转一转，甚至拿一下你释迦牟尼佛的衣钵转一转，这都是啊，这都是游戏三昧啊，啊都是游戏三昧。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应语随答，应语随答。有一些师兄啊，过了千座的师兄就说，那我看了禅宗公案，我不一定都答得上来啊。那你为啥要答上来呢？这个地方不用立一个答不上来，答得上来啊，不用立一个这个东西，因为你素世你没有这个，你看着不熟悉，你答不上来。还有一个你可能觉得应该对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其实你也有你的答处，你随口说一个就行了，你哪有什么答得上来答不上来的呢？比如说人家说你生死不了，不了就不了呗，这不就是你的答语吗？啊，这不就是你的答语吗？这也是你的答，你答不上来，你答不上来，你这不是说了四个字儿，答不上来吗？即此便是，并没有别的，它是考验你呢。因为咱见处啊没有把握，咱见处没有把握，它就是都是考验你这个没有把握，让你用功的啊，让你用功的。实际上的话，你就是禅语答的都对，也未必有用。有这样的，他事儿上的话未必的，他打成了两截，他给你答的头头是道，你不能奈何他，你不能奈何他，不能奈何，不能奈何的这种人的话，就是说靠他自己去磨练。自己去嘛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向上一着，千乘不传。你这样了，别人已经没法给你再下了， 你都真扎不住，你就向上一说，你自己去磨练，自己去磨练，自己去悟。这个地方上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 ？YY 上啊，或者是这个大家这儿还有什么没有？普见化身，逗号，不离自性啊，普见化身也都没有离开过自己。这说到这的话，诸佛的千百亿化身呢、啊，也没离开过咱的心。咱还更要另化个什么呢？你在这个期间上，你慢慢的，你这个透脱了，透脱了，那将来咱们的这个自报这个自受用净土也会扩大，也会扩大啊。
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我们一般这个学人啊，在这里有的经常会有一个问题，或者说他这个智商的一般人啊，你们是立也得不立也得，我们是立也不得，不立也不得，不是你们对的，我们感受不对的。
本来
那要看对谁说了，要是对你这说的话，我就说的话，那就是他干啥都不对，他就是不对，他没有明心见性，那可不就干啥都不对吧，这一生都白活了。要咱说的话这样，因为咱从心中心过来，咱也没法说好处在哪，咱只能说人家那个可惜了，这是从咱的角度。但是你说这个理由你说不上来，或者说那就是都是你对我不对，行了吧啊，也可以这么说，都是他们对咱不对。不是他的不是人，你再接着说。
这就是人家来有这就会
他不肯，他不接受咱的。
你们理解的不理解的，那你们这样说也行，你们那样说也
行。对呀、啊，
都是你的理解，这个
我不是。
啊，你左边你对，右边你对，前面都对，啥都我都不对。
啊，对，那咱就不对了。对对对，
你们就变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咱不对，就现在行
了。怎么说都
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
那我都不对，这不对，这不对。
那算了算了，那跟他跟你不一样了，跟你说就是你全对，我全不对。啊、没事，你全对，我全对，我全不对啊，就可以这样说。
所以对。
就是对了又能怎样呢？啊，对了又能怎样？这个有的人他就要这个东西，他不肯接受。所以那有的人说的难听点的知识分子说，怎么看《金刚经》就是脸这个水一杯水的掉倒过来倒过去，从九个杯子倒了六个杯子，再这么来回倒，两个腿两个桶来回捣鼓倒腾倒腾的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，接受不了。这个地方上是为证乃至的，就是说到是有即是无，无就是有，这是为证乃至的。所以说说到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的时候，就是无一法可得，这个时候就是万法。万法丛生，万法丛生就是无一法可得啊。说到这个地方上没有理，你咋讲理啊？不理，没有理可讲啊，没有理可讲。
想起了一个公案，有两个小和尚跟一个理，说他对，说他对，后来他们两个打架打到师傅那来，师傅，你看我说这个怎么嗯。那个小和尚就不同意，师傅他说的对，我说的对。后来他反正是各自一个意见师傅。后来他说，说的也对。后来他那个试着看不上去了。师傅本来一个对一个对，你怎么说打的对，打的还对的？他说回头看到你说的也对。
这老和尚拿他没辙。这和尚老了也就是这样子，和尚老了呀，都对都对，没一个不对，没一个不对。我们有时候也是私下私到齐老师那儿说，齐老师啊，你的对，他的对，你们都对。没辙了，没话说了，算了算了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你们两个争了，南拳年轻气盛啊，南拳拿个猫，对不对？道德就对，道不得不对，道不得我就斩了，大家都傻眼了，傻眼了之后，那个猫一截两断，大家都吓死了，再也不敢吭声了。这个粗暴教学法呀，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呐、啊，他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，杀生是不对的。他们知道，你想想，但他因为他们争论让师父杀生了呀，这事造的业多大呀？那可不就是吧？他这一斩下去，大家再也不敢吭声了。你是因为他师父才杀的猫啊？这事儿多大呀？自己带累师父啊？赵州没事，赵州就是带累的师父，赵州顶个鞋出去了。你斩你的，我顶出去了。呀，这个那南拳拿他没办法了。哎呀，你若在就揍旧的猫也，这是南拳自救，这是南拳自救。这个你们不一定能够那个，这个地方就后话了，算了，这后话了。这赵州不搭理他，他只好说：“子若在，救得猫也。”志成再问呢，他就说：“如何是不利呀？”就是说你说的这个不利的啊，你说的是不利这个戒定慧对吧？你说不利戒定慧，那么如何是不利啊？如何是不利啊？ 这个地方上就是上一句啊，见性的人利也可以，不利也可以，来去自由，来去自由。他就说如何是不利？其实要我说的话，我就会马上反问，就是你要立个什么呢？你要立个什么呢？
立一个不利在。
这个是问应的是如何不使利益，而是是应错的。
如何是不利益？
如何不使利益？
那就是书上的问题，还是应该是书上的问题。我们应该是电子版的，是我们是根据电子版脱录下来，然后那个什么变成了书。这个地方先记一下，也可能是我再问一下郭尚元，问问是不是根据最早的版本校对过。这个是郭尚元校的。
不是利益。
应该是如何是不利益更好一点。怎么样是不利啊？因为在那个秀师那儿都是在利嘛。然后他就说了，自信无非无痴无乱，念念般若观照，常离法相，自由自在，纵横尽得，有何可利？哎呀，还是说的有何可利。自信自悟，顿悟顿修，亦无见次啊，亦无见次，所以不利益一法。这个就是说到见次这儿了。说到现在我们再看看前面的，就是你的自信本来没有是非，本来没有痴和慧，本来没有乱和定啊。这个地方让我们两个相对说啊，相对说念念，这就是念念的般若观照，这样就是常离法相，离一切相，自由自在，这个纵横尽得，更有何可离。就是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本自具足，你还要再立个什么呢？你再立个什么，说明你已经欠缺了啊，就是在这里啊，有什么可立呢？就是这样的啊。那么自性自悟，顿悟顿修，也没有见次啊，也没有见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。
就为了这点小事，为了这个有何可立，老师南拳还斩猫。
这个两个没有关系啊，南拳斩猫的跟这个有。
他实际上也就是告诉大家，这是个本分内的事，但是为什么？
把这个本分内的事也斩掉。如果他告诉你是本分内的事，他就直接告诉你，他为啥要害那个猫的命啊？那个猫可冤枉啊！他就直接告诉你是本分事就行了，把这个本分事也斩掉吧，不管。
我有一个啥的，哪个书叫《印度西道慈地王队》？
啊，
这一个人义无见次，应该就是已经超过他吧？那个《菩提道慈地王》里面就是一。
这样吧，如果是我们说菩提道次第广论，从他那个角度，他说超过我们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说法。他尽管超过我们，我们不说。但是今天咱们站在禅宗的这个立场上，站在六祖坛经的立场上，我们这个当然是超过他的。其实我们这个顿呢，很多人不理解，认为顿和渐是割开的。这个顿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顿是超越了顿渐，这一刹那之间不顿不渐，所以这个叫顿法。那么这个顿为什么又不废那个渐呢？是因为我们不能时时刻刻这样，我们要这个理上顿悟称悟并消了之后，事上还要渐次的，渐次的就是把这个以前老是渐的那个毛病啊给慢慢的改，这是有一个过程的，所以不废这个渐。但是你真做这个顿的时候是没有顿渐的，所以说我们观照不存在做到做不到，你就做就是了，因为做的当下不存在到和不到，不存在道和不道啊，不存在道和不道。所以说他说了，自性自悟的话，顿悟顿修，没有见次，没有见次，所以不利一切法。不利一切法还有什么可利呢？不利一切法，不利一切法，这个地方上实际上连顿法也不利，顿法也不利的。他只是前面这么说，实际上这个地方上真正的利他是不论顿法的。为什么呀？咱们看刚开始的顿渐品，他刚开始他就说了，法有一个嘛，法本一个嘛，怎么会有顿渐呢？是人有顿渐。这个刚开始的六祖就说了，在六祖这儿是没有顿渐可立的，他这个地方是给一个方便，所以说是顿。你要接受了这个顿，你这才是渐的开始。你连这个都不接受，你顿或渐两个都没门儿，那就跟那个人你就别跟他争了。什么这个是顿啊，那个是渐啊，没有渐怎么怎么的，你跟他争白争，你别搭理他。要我说，简单省事儿，他不契入呢，跟这个大乘呢还不契入啊。然后呢，不利一切法，所以不利一切法。然后说诸法寂灭有何次第啊？本来不生不灭，有什么次第啊？有什么次第啊？这说到这的话，就是说到这，你跟他争，他还说你这个论点论据是哪来的呀？你有什么依据吗？你说话要找一个依据啊！ 哎呀，我就说咱自家人说话，咱要找那个依据，真的是很悲哀。你非得要说一个依据你才信，其实你信的不是那个话的道理，你信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个佛位。哎呀，我都觉得这样的人很悲哀。咱自己人说话，咱不要老是这样找那个依据，咱这个依据咱们是第二层说，你先说出来，以后你再慢慢的找依据，你第二句你第三句再说，你第一句不要刚开口就说那个依据，你这样把自己也外分了，把别人也外分了。先说一个这个佛经云，那个佛经云，你看那个六祖坛经不是没有引用，金刚经啊，那个这个维摩诘经都有引用，但是他是先说了自己的，自家人说话的你就是直一点，你不要管佛经不佛经，这样还好。你就是佛经你有疑咱也不怕，不是佛经他说的有理你也可以用，只要咱放心大胆，咱在修心中心呢，你就放心大胆，别害怕别担心。你慢慢的你有眼了之后啊，你就能看出来，有的人假冒老人说话你都能看出来。所以说自己老实修啊，自己老实修，慢慢的看，咱也不要就是抱着那个经教不放，说什么必有出处的。我说这个事儿耽误你修行，耽误你修行。你要学这个东西，迁座以后再学。迁座以后的话，是你的总是你的，不会跑得了。迁座以后，你原来会算命，以后还会算命。你原来不会算命，或者原来你算命，迁座以后你就不会算了，那是该找你不会算，该找那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。
左右看到的唯一地方有一个陌生老人的那个帖子贴了。
哎，
我说这话
跟
不像老人说的。
哪个微信呢？
佛印寺那边，佛光寺还是
没注意，是有。后来我就发现过，就是说到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，然后就括号这个是初信位，以后还要经过实信、实住、实回向，然后再叫登地。哎，我说我咋没有印象啊？后来我就找了，找了就发现老人说的时候不同，有的时候老人为了这个为了让他用功，就说你这个宗下来讲的话，你刚到信位有这种说法，但是大部分老人说的这个实际上是指的是初地，至少是登地的多。但是咱们说明心见性，最好别跟这个地不地的联系，别跟这个联系，咱们有咱们的体系。咱们的体系就是明心见性，或者说正体启用，咱们就这个体系，你干嘛非要跟那个体系连呢？连上去之后的话，别的体系来找你打架，就像你的法华经，你非要跟人家是人家的，你说你再整一个，人家不高兴了，我们宗派的法华经我们祖师定过了，你咋改呢？咱不弄他那个，咱不弄他那个累死的。或者说咱用佛经来做依据，佛经是大家公开的，不是每个人私有的，咱用这个来。至诚礼拜，愿为执事呀，至诚就不走了，这算是也不回去了。又失了一员大将。这神秀他也不那个，他也不着急，他也不来。按照这个姚师兄的说法，就是神秀呢，他那个啥，他年纪太大了。年纪太大了。我想应该不是年纪大的原因，如果真的年纪大，至诚可能是不是会回去啊？我想应该不是年纪大的原因，我想还是应该是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他还是有希望的，实际上他应该有自己的，他也没有来吧，因为他回去他才是对老师好啊，他没有啊，他是愿为执事勤惜朝夕，或者也可能是他的习气，他觉得就跟着他能够更进步，也说不准啊，也说不准。每天讲课9:30，对对对，下午这个不变啊，2:30，好，我们接着来。这个地方上看第五个解释，就是说二祖说的是呢，就是六祖啊开口的话就破这个法执，本来无法本来净，何得妄言有法有人，使其颠倒啊，使其颠倒。这个看看是说的是第几个呢？第五个。说的就是说的是若言有法于人，即为诳辱，但且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。这个地方上二祖有一个开示，就是说开口就破你的法缚，因为他执着有一个法在，所以六祖我这没有法，我要是有法我是蒙你，这一下就打掉他的法执，就打掉他的法执啊。开口就说法缚，本来没有法，为啥呢？本来法就在你那儿，本来清净，你更要我说个什么呢？何得妄言有法于人，反倒使人颠倒呢？这样的话我给你法我害你啊，我害你啊，给你法反倒让你颠倒了，但是呢你已经往受了业缚了，现在我可以随着方便说，这就叫以幻治幻，不废于假名。这个地方最见力量，于根本上也可探得消息，就是这个地方上很关键，开口这一句话就见到了六祖的所证之在，我这里并没有法给你，我要是有法给你我是骗你，就这一句话最直接的这一句话，这就是六祖的真见处啊，六祖的真见处就在这儿见到了六祖之用啊，所以二祖很赞叹他，很赞。再看第七个，这个
下边还有一句，
下面呢？对，
随方解缚。
随方解缚的那已经是对第二层人了，对第一层人到这儿就了手了。哟，我也是这样，我也觉得是这样，那就应该礼拜了谢了啊， 也有这样一种，但是他不是，他心里面还有东西，所以六祖再给他随方解脱。这个说的就是说二祖说到这个戒定慧的事儿，戒定慧的事儿的话，他说善根人呢、啊、就应该从性上下手，就说你能够体，你能够真的就是接受，你能够接受本自清净，那你就要时时刻刻的你在第一义上下手，这是你的戒定慧所在，这是你的戒定慧所依，这是你的定慧之因呐、啊，这你知道这个定慧之因，你这是真正的定慧。那么这是上根人，这样的话二祖就说了，这个是最简单最快当最究竟，一了百了，一了百了啊、所以说知道呢，就是二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，有点难听啊，三千威仪八万细行，那是为顿根人设的，但是呢不能够废掉它，不能够废掉它，这就叫方便。所以这个地方上我有一句补充，就是这个地方上实际上不存在高下，哪个对你有用哪个就用，咱们不说三千威仪八万细行，三千威仪八万，有的人就是他做了这些相，他能够得到心中的一点点安稳，那也可以先做着，先坐着，先坐着，以后再看他的因缘再去做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就是说，我们啊，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对治的。如果对治能让我们更快，比如说我们念咒了，我们怎么样了，能让我们更快，我们就不妨对治也没事儿。所以这个地方本质来讲的话，没有高下，看哪个合适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就是明心见性以后，你就是登地以后，你除习气，你还是两种方法，你可以打坐修行，你也可以不打坐修行，要看你自己去觉得哪个快，要看你自己觉得哪个得力，都可以。都可以。所以说除习气说到这儿的话，有两种除习气的方法，一种就是说我对治他这个习气坚决不犯，还有一种你让他犯到底看能怎么样啊。但是这个对咱们一般的人来说的话就不能这么说，就是他不是他的这种不是你所能够那个用相所能判断的，就是这个时候修行只在自心，所以说我自修五心关汝何事啊，二祖说我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出入九四阴房关你什么事啊。说到这儿的话，很多很微细的，你比如说药山，药山呢，这个人挺潇洒的，你看那个太守去见他，他都不理嘛，啊，那个叫李太守吧，叫什么来着？就是那个云在青天，水在平啊，不理他，云在青天，水在平，水在平，那个太守那个药山。就说人家知道啥，他不是在那个练得像青龙鹤吗，没事在山上爬来爬去的，就是半夜三更人家都睡着了，他大喝一声，千里之外都能够听得到，人家一听呀，这药山很威武啊，要我说他这个你从另外一个难听的角度，这就是他的习气，他就要喝一声，你可以这么说不，要难听的话来说、嗯、所以他有他的
大吆喝一声，
他大吆喝一声，他心里觉得敞亮的，那就吆喝嘛，吆喝嘛！你说他半夜三更正睡觉，突然听到大喝一声，几千里以外都知道，莫名其妙的哈，莫名其妙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九个，第九个就是说若悟自性句，这个就是这一段，就是刚才咱们下红笔的那个红笔说的那一段，就是说自性这个地方上也不利菩提涅槃，也不利解脱，无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万法。就是说到这儿，这个就是。教理上已经说到这，已经没得说了，没法说了。然后二祖也是说呢，明白只是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疑呢？二祖的意思说这一段可以熟读，然后随时体会，就是你经常的就是念念这一段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呢，这个也不可以直接，哎，这个不用。要我说这一段你喜欢你就多读，这一段已经很彻了，不用说别的，你多读这一段没坏处，不要再想着利和不利了，不用说后面的什么那个任凭还需要像说不可直取重增法病，没事儿，咱们现在这个阶段不怕增这个法病，多读无害。还有的就是说不利的这个地方上啊，不利的这一方要明这个不利，为什么就要明白哈、啊？这个本来这个意思就是本来不污染，本来不污染，你更立一个什么呢？你更立一个什么呢？你法都不利，更说什么见次呢？更说什么顿见呢？更说什么顿见呢？但是这个不利呢，是这个不利是本来，利不利是方便啊，利不利是方便，就是这个时候你真不利，真的依法不利的时候，你才能不费方便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比看谁的方便多。那说到这儿，咱老人的方便就是多，这就是老人他撤，所以说什么方便他都肯用。我们做不到他这一点，做不到他这一点，哎呀，有的方便实在是没法去那个，做不到他这一点，是因为老人挣的撤，因为他老人这什么都没有啊，只要方便我都可以啊，嗯，都可以。所以说二祖这就说了，说的是要是能离利和不利无所住，这就是不利，这已经都利过了啊，二祖也利了。好了，我们再看这个智彻啊，再看智彻。智彻这个人更那个了，比那个慧明还酷啊，我的天哪， 将其人少任侠，就是说以侠义自任，好，够义气，够义气，我为你两朋友两肋插刀，什么都可以做，这就叫以侠义自任嘛，少任侠啊。南北分化了以后呢，那个两个师父没有关系，徒弟之间呢，这个互相的矛盾，这个无限的起啊，矛盾总是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北宗人说，那我修的这个，我认的这个师父是最高啊，这样的话才能反映出来我高。所以说人呢都喜欢夸自己的老师嘛，我老师多厉害多厉害，实际上是夸自己的吧，我猜。说呢我老师那不行，但是现在这个法脉是在南方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，我们呢其实南方讲的法也不撤呀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法呀给弄过来啊。所以说他就是这个心大到什么程度，大到了已经让行昌来刺他，让行昌来，这个还是护法神的事儿，失心通欲知其事啊，欲知其事，他就知道了之后呢，他就放那个黄金十两放在座子上了，等到晚上的时候那个人就进来了，就是那个能大师就等着他，他加害了能大师，就给他你砍吧，哐哐哐砍了三下没损，这脖子还是人脖子嘛，砍了三下没损以后，那个你想他半夜三更黑七八更坐到那儿，砍了三下没砍，然后师说正见不邪，邪见不正，我给你金，但是我不会把我的命给你。这一说一下就把他吓昏过去了啊，吓昏过去了，行昌吓死了，吓得要死，吓昏过去了好久才苏醒过来，才从昏迷中苏醒，苏醒过来说，哎呀我错了，我在你这儿出家吧啊，在你这儿出家吧，被六祖镇住了啊，被六祖镇住了。然后呢这个六祖就给他金子，告诉他说的是，你呀、啊、你走，为啥呢，就是途中啊，就是反倒害你啊，就是说你看你在我这儿可能有的，比如说像菏泽神会这类的，你敢我杀我师父开玩笑，你看看，这是一类人。还有一类人，我让你杀你没杀成，我要灭了你，另外一种人。所以说南宗北宗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徒宗都要害他，这下子他更那个，他都没有想到啊，没有想到。所以说你这个你赶快走，你改天呢你再换一个形状来，到时候我再给你说法。所以行昌就赶快走了。所以说这个砍了六祖一刀，六祖给他点钱，然后还让他你走你走，改天回来，你到哪哪哪去，你去到什么什么样子回来，我再给你说法啊。可见在六祖这儿他是没有人我的，就是说实际上只有法没有别的，我看看我用什么方法能让你透彻呀，他只有这个，没别的，你杀不杀我没关系，要是能杀了我死对你有用那也可以啊。说到这的话就说到那个割肉喂鹰了，那佛不也是这样吗，不是说他割肉喂鹰多厉害我们做不到，实际上的话在他这没有法，他已经顾不上注意自己的身体了，没所谓身体不身体啊，是这样，不是让我们故意割，我们问题是割了也没有用，割了也没啥用。再说这个缘分呢，你让他割他也割不了，这个姻缘在这儿呢。
这里砍六祖脖子没砍下来，是因为没有这个因果他丧掉了，还是六祖显神通了？
你这个地方上你可以有疑，但是我可以说呢，我就是普通人，他砍我可能脑袋早落地了，我只能说到这儿。就是你就是在意的是那个，如果那个才是正果，那又那个了，不是就那个才是正果，这个跟正果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就是你想的是那样是正果的话，可能有。